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啊，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的来这里来敬拜他啊。今天会有很多的不同的程序哈，我们等下会下讲到完了之后，我们会下去楼下哈，我们有这个敬礼。那所以呢，今天呢时间呢可能就讲到可能会短一点哈，因为等下我们还要下去有这个敬礼的时间。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今天还是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感恩节，我不晓得大家心里面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感谢的一些的话哈要讲。如果有的话，今天晚上呢还会有机会给大家来去分享你的感恩的事情啊，因为今天不会有报告了，所以这里先报告完了哈。聚会完了之后我们会洗礼哈，这个聚会完了之后我们下去下面楼下洗礼，然后呢我们有聚餐，聚餐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有这个的感恩的晚会，所以呢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留下来，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述说一下我们在神里面前领受的恩典啊。当然如果你有一些人特别要感谢的话，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好，在我们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低头，我们安静做一个的祷告。主，我们神，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存着感谢 的心，因为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来敬拜，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可以相聚，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敬拜你。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你能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单只看见我们物质生活的丰富，让我们更看见在主你里面，我们灵里面可以更丰富。求你赐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得着我们。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带领。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刚刚过了这个感恩节哈，星期四哈，我不晓得大家你的感恩节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吃得好啊，有没有睡得好，可能睡不好哈，要赶着去 shopping， 有没有去 Black Friday 去赶着去买东西的啊。我们很多人哈等了一年，就等今天啊，等星期五的哪一天啊。那哪一天我看那个报纸，那个标题是说写去团圆忙着抢扣，写去团圆忙着去抢购。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现代感恩节在美国好像越来越把那个的重点那个次序放错了地方了。过去呢，感恩节的期间里面总是有这样一个的机会来感恩哈，无论是向神是向人。现在呢，好像感恩节的目的呢是为了星期五去买东西而有的。那连感恩节的聚餐大家都匆匆忙忙吃完，因为八点钟就要开店了。所以呢，连吃完饭聊聊天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个的现象带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 message， 一个的信息。好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好像已经对物质的拥有那个看重比我们人感情亲情的看重来得更重了。这一点可能真的是一个可悲的现象，是不是？当然你说我们每天都在家相聚啊，不需要一定等到哪一天呢，我们每一天在家里面我们都是团圆的，每一天我们都享受家庭，所以没有需要一定要在感恩节哪一天。 就好像很多人说母亲节不一定要在母亲节哪里才庆祝母亲节的，每一天都是母亲节啊，但是母亲不管不感觉。多数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影响着，我们分辨不出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哪一个价值观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多数时候世界都在 promote， 都在鼓吹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物质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感觉说你拥有更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你的生命就更活得更精彩了。所以呢，人家去买这个60寸的电视，我们这个是多少？50寸，太小了哈，坐在后面都看不到。我们应该去买一个70寸的回来，对不对？好像现在的人都是一直在比较比较谁的东西比较多比较大，然后呢我拥有这个的时候，我的生活就活得更丰富更精彩了。多数时候我们把那个重点放错了那个地方，所以报纸里面的形容词真的很厉害，他说他们去抢购，用一个字，血拼，有没有看过？哎呀，去买东西还要血拼，真的。原来呢有些地方买东西又去争了，争到跌在地下还给人家踩了，还不流血吗？究竟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再有自己的价值，不再有自己的标准了，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还说根本没有自己的价值观。群众影响的底下我们也一样要去，大家就去排队，我不排的话很吃亏，对不对？哎，不知道为什么排，反正排了就好了啊。聪明的人，人家排队那么长，赶快站在一边占一个位置，排到的时候做什么的？我不知道，反正人家排，我一定要排。今天我们要买东西好，要去决定要做什么都好，我们常常都是先要去做一些的调查啊，我们去买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consumer report， 究竟那个东西好不好，对不对？要给他多少的 star， 然后我们才决定买不买。然后呢，没有的 report 的话，我们也去上网看一看，究竟人家那些 customer review 哈，那些客人的评估是怎么样。哇，看他写的时候，哇，都是顶呱呱的，赶快去买，买回来很失望，原来都不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被别人所影响，决定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没有一些人给你一些的提议，然后影响了你的一生，有没有？应该有吧，否则你不会坐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别人的介绍，别人说哎呀这个很好，那个也很好，所以我们就愿意去试一试。所以呢，当基督徒跟你说教会挺不错的，你也带着一种半信半疑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教会有什么好。哎呀，你说这个福音挺不错的，也半信半疑的来听一听究竟说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处。今天很多人因为朋友的介绍的缘故，你才来到教会，因为基督徒的缘故，你才认识了神，你才进入这个的基督教这个的圈子的里面。我不知道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的朋友，一个人的介绍给你的时候，带给你的影响是又如何。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究竟什么是最重要，人生的价值最重要的是在哪里？我以前看过一个的见证，一直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都讲过很多遍了啊。但是可能当中有些人还没听过啊，听过的容让我再讲一次哈，让你更深刻的记得。看过一个的见证，有一个年轻人，跟你我都是一样，很年轻的时候，从香港就来了美国， 就什么求学了，来读书。他带着一个的心情，他要来到北美这个地方来闯天下。他带着他的一个的雄心壮志，他要在这里立足，在这个的地方。所以从香港他就来到美国，短短九年的时间就拿了两个博士的学位，一个的医学的博士，一个哲学的博士。很多人听我讲这个的见证，这个的弟兄就是许志伟，是许志伟博士医生他的生命的见证。这个许医生读完他的医学之后，有人告诉他在加州开业是一个最好最赚钱的一个的地方，因为哪里很多的机会。所以毕业之后他就去了加州。当时呢有很多医生啊，一些的前辈啊，都招他，希望能够把他招去自己的医务所里面帮忙一起的工作。但这个医生，这个许医生，他非常有雄心壮志，他说我不要靠别人，我有一手创业。所以呢他自己就开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诊所。开始的时候就他自己加上他老婆两个人，第一天开业的时候就一个的病人，所以是一个病人一个员工就开始他的诊所的生意。经过三年之后，他这个诊所已经有几个医生，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工人帮助他来做这个的事情。所以他是非常的成功，短短几年之时间的里面就能够建立好他的事业。当然呢，事业建好的时候，车就越换越漂亮，房子就越买越大哈。那么家人呢住的地方就越来越豪华。短短几年的时间的里面，他已经建立好他的地位，他的钱财。但是因为当医生的，你常常看病人的时候要介绍进去医院哈，他要跟医院有一些关系才能够坐哪里，带他们去医院哈，坐哪里做住院的医生。所以他呢进去一间犹太人的医院，去到哪里当他们医院的医生，因为你这样的话才能在那里开刀啊，做哪些的事情。犹太人你知道有神的选民，非常的聪明，而且呢非常自负的一群的人，对不对？那么这个中国人进到这个犹太人的医院的里面呢，里面还有其他的中国人在哪里，但是那些中国人呢一般来讲都不敢吭声，因为那些犹太人实在都掌权了。那么这个医生呢，许医生觉得干嘛，我读的书比他们多，我的生意做得比他们好，干嘛我一定要在他们下面。他就立了一个志向，他说我要当这是医生的头。这个志向不容易哈，你在犹太人的医院那里面要当他们医生的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他很努力，很用功，很有才华，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成为那个医院里面医生的头了。可以说还不到40岁，三十几岁就当了一个医院里面的那个头，是不简单的事情，而且是在犹太人的医院的里面，当时可以说是名成立就了，什么都有了，要爬到最高了，应该可以非常享受他的人生，对不对？但是在他的见证里面，他的分享就是说，当他你知道要应付那么多的病人的需要，自己的诊所还有医院做哪些 administration 的东西，你说一天要花多少时间去工作。所以每一天当他工作完了之后回家，他的儿女们已经睡觉了，太太已经也 在带着孩子去睡觉，他自己一个人回家坐在哪里，一个人在那吃饭也吃不下了，那么辛苦一天下来。所以他很多时候常常坐在他的家里面的游泳池旁边啊，8000尺的房子，有游泳池，有网球场，什么都有了，那么豪华的一个地方，他每天都坐在那个游泳池旁边那里喝着啤酒。他那时就想，我现在才39岁，我用了17年的时间建立了我所有这些的东西，那未来的17年我在干什么？未来的17年是不是我也只是每天上班下班，然后回来就是自己在那里吃饭，然后自己对着那个一潭的水在那里喝啤酒，就是这样过了我人生未来的20年、30年，就是这样过吗？他觉得不满足，虽然他拥有那么多的东西，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有了，不要说40寸、50寸、60寸，多大的电视他都买得起，但是他就是孤单一个人坐在那里喝着啤酒，在想究竟人生是什么？究竟活着有什么意义？我那么年轻，已经得到那么最高的东西，要的东西我已经得到，我还有什么的目标去争取呢？突然间很迷失了，他不知道是干什么，心中一点快乐都没有，到一个地步，他要去看心理医生。他要问，要去看心理医生，究竟我有什么毛病？是不是我神经病了？人家追求的东西我都有了，现在我有了，反而我不开心，而且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是不是我神经病了？他每个星期去看那个心理的医生，结果他很正常，没事。不过那个心理医生跟他讲那个故事，他说你知道你的情况像什么吗？像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很年轻就攻陷所有的地方，没有地方去再去争取了，所以他一天到晚不知道做什么，他就拼命喝酒，拼命在哪里，所以喝死了，呵呵，喝酒喝死了。哎呦，今天的国语真的。他听了那个医生这样讲的话，心里面更慌了。难道我像他一样吗？但是他说我也不能去喝酒，因为他是那个戒毒戒酒的那个的地方的一个的负责人，他每天看着那些醉酒的吸毒的人没有解决那些问题，所以他说 我连解一步都没办法做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要寻找究竟我什么都得到，我人生还在要什么可以追求？结果他追求什么？文学了，哲学了，音乐了，这些都去追求了。但是你知道吗？他越读文学就越惨。那些文学家一直在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最终还是找不到的。最后最好就是死掉。所以呢，他越看心里面就越烦，越迷失了方向。很多次他说我要死了就算了，但是他是医生，他也不选择死亡自杀这个事情。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说我太年轻了，我还没得到我想要得到的，所以我还可以有17年的时间我来追求，所以到时候再说吧。的确可能在我们人生里面，不是每个人都像他很年轻就得到一切所需要的。就算你没有得到一切所需要的，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满足吗？就算你拥有哈，星期五的时候哇，你去一早去排队买了一个你梦寐以求的一个 iPad， 现在可能不想 iPad 了，想什么最近最 hot 的是什么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去追哈。梦寐以求的那个东西你买了回家，哇好高兴啊！我最记得那时候 iPad 出来的时候， iPad 2 出来的时候，哇那些人排队排了一个晚上，然后买到第一个拿着那里，那时候那个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那时候哇了不起，你看我是第一个拿到这个东西，多高兴啊，多兴奋啊。我告诉你，他的兴奋顶多2天， 一个星期下来，肯定对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兴奋了，每天在玩的时候都讨厌了。不知道在你人生的里面，你追求追求，当你很梦寐以求追求的东西你得到之后，你兴奋有多久，你满足有多久，有没有让你真的感觉到哪一份好像已经 OK 了，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我可以安安逸逸的来度过我下半生了。上几个星期讲的那个财主的故事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他说我要丰丰富富安安逸逸的度过我的下半生了，突然间他死了什么都没了。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想过你最盼望祈求的寻找的要得的是什么，让大家去想一想。跟今天跟大家来思想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在后半部哈，新约的圣经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哈，教会的圣经是后面的部分是63页，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十一章，我们从第9节哈，我们看到13节，第9节到13节，好，没有圣经的后面我们的招待可以把圣经给你哈。有没有谁需要圣经？这边还需要一本，需要圣经。好，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好，我们从第9节，我们好到13节，是在啊我们教会的小本的圣经的63页，哈，63页，啊，63页。好，那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好，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啊，一起来。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雨反给他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的反给他蝎子？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段圣经为什么耶稣又会说这段的话，是因为前面有人问耶稣，因为常常看见耶稣祷告，那些门徒跟随他的人就问，究竟师父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祷告，所以呢耶稣在前面就教导他们如何来祷告，如何来向神求，然后第5节就用了一个比喻来告诉他们，我们要恒心的在神的面前来祈求，因为神是哪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必然随听我们的。然后第9节就告诉我们，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朋友啊，有一些的基督徒啊，遇见你的时候告诉你，哎呀基督教挺好的啊，然后介绍你来教会，然后呢告诉你圣经里面是神的话，那当你听见人家这样说的时候都觉得，哎呀去听一听，去看一看，看看圣经，看看教会是怎么一回事。当你开始接触这个教会的时候，接触基督教，开始接触了神，听过耶稣的名字，当然当我们听到有这样一位的神，当我们开始相信世界上有一位的神的时候，我们都会开始对他有一些的祈求，对不对？你为什么信神，就是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需要，你要向他祈求，那你因为祈求的神缘故，你开始经历他的真实了。所以慢慢慢慢读圣经，慢慢慢慢经过这些的过程，你对这个信仰更认识，所以你接受了。今天有人因为有这个的信心，他们会用洗礼来见证，他们愿意把生命委身给神，有这样一个的举动，告诉别人说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了， 也告诉神说，我在你的面前完全没有保留，把我的生命来献给你。都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常常都是从开始认识神祈求开始的。我不知道你祈求什么，在你刚开始，还是说在你现在，当你知道有这样一位神的时候，你会向他求什么？有没有想过，在你过去的祷告的里面，你祈求最多的是什么？可能你说，哎呀，我没有工作，我祈求神给我一个的工作。祷告祷告，哎呀，神真的把一个工作带给你了，感谢主，这个神实在很灵验，我开始要信他了。而你身体不好，你祈求神，神的求你医治我的身体，哎呀，经过祷告，那么的人为你祷告的时候，哎呀，神真的医治你，你说神真好，我信他了。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你向神祈求的时候，最多最多祈求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祈求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需要，很多的需要都是物质外在的需要，因为我缺乏这个，我没有那个，我需要这个，所以我们的祈求里面的范围都是围绕着我们这些生活的需要来向神祈求。神啊，如果你把那个工作给我，我都一定很满足了，我一定很爱你，我一定很热心来侍奉你了。哎呀，神把那个工作给你之后，你说我有了工作我太忙了，没时间去教会了。那究竟神给不给你工作好呢？多少时候我们在祈求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观点就认为我们得到我想要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神爱我的一个的表现。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我们祈求就要神就要给我们，寻找就要寻见，叩门的给我们开门。然后下面哪里，我们常常停在这一句，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最喜欢就停在第九句第十句第九节第十节，因为那里的应许说你求就得了，你叩门就有了，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了。我们就停在那里，不要再读上面，不要读下面， 我要的都是这一节圣经。但是呢，我们要读下去，十一节他说，你们中间作为父亲的 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吗？求雨反给他蛇吗？当鱼给他吗？求鸡蛋然后给他一个蝎子吗？啊，意思是什么？父亲不会给一些不好的东西给他的孩子的。如果这个孩子求这个东西，他不会给另外一个东西来害他的。如果他求那个东西是对他不好的话，父亲必定不给。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不要想着一个事情，你求什么就有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个不是爱你的天父。为什么？因为你求的很多时候都不是对你有好处的。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需要的是我求的，为什么对我不好处？多少时候都是的，因为我们人都是很自私的，都是很自我的。我求的都是为了我眼前认为好的东西，我没有眼光，没有自私看更远的事情。我们以为得到这个就是最好了。如果你问你家的小孩，你家没有小孩，问别家的小孩，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最喜欢糖果。那你说，他说你给我糖果好吗？如果你不是他的父母亲的话，你一定给，是不是明波？他有四个孩子嘛，最了解哈。父母亲都不想给那么多孩子吃糖果，为什么？吃了糖果不吃别的东西，对不对？每天到晚一天到晚吃糖果，他都没有胃口吃别的东西，对他身体不好。所以呢，父母亲一定规定不会给他太多糖果吃。但是我不同啊，我不是他的父母亲。如果我给他糖果，他一定喜欢我的，那我一定给他，对不对？谁不愿意孩子喜欢我？但是如果爱他的父母亲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为了他的好处，不是为了要让他喜欢你。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向神祈求的东西，你求什么给你什么的，那个一定不是好的神， 你信不信？是不是？如果他是对你好，他不一定会给你要求的，愿你要求的东西，太自我了，可能那个东西会最后还伤害了你，他不会给你的，如果他对你好的话。但是如果他是为了讨你的喜欢，你求什么我给你什么，因为你将来你才对我好啊，有求必应，那才是好啊，你才会信我，你才会跟着我走啊，对不对啊？你喜欢楼下的孩子跟着你走，很简单的，你拿着一大袋的糖果，他们什么喜欢的糖果都有，你要打开哪里，你喜欢什么，你跟着我走，我就给你，他一定跟着你走。当然他认识你，他才跟你走哈。我们的小孩很聪明的，他不会随便跟你走。你明白我的意思？真正爱的天赋并不会随着我要什么给什么，他要给的都是对我们最有好处的，对我们最重要的，他才会给我们。这个才是，就是圣经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这位的天父是如何跟我们相处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位的父亲不会把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东西给我，他说啊，你们地上的父亲尚且不好哈、啊，有时候哎呀，孩子叫啊叫啊，好了好了，给他了哈、啊，就是名字不应该给都给了哈、啊。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呢不一样，他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然后最后一句。我们的天父会把什么给我们？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将圣灵给求他的人。神，我们向神的呼求，神不一定把每一样我们要的东西都给我们，但却把一个非常重要的来赐给我们，是什么？圣灵。圣灵代表什么？圣灵都是三位一体的神。神不会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他会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你说神怎么样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神，没有生命，我们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所以当我们这个肉身身体死了之后，我们就停止了，永远与神隔绝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并不是要50寸60寸更好更大的电视，更富有的物质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要那个生命的源头与我们连上关系，这个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追求的一个的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我们都不想那个了啊！现在呢啊，美国的钱哈 ，In God We Trust。现在我们拿着那个的钞票的时候，我们就再不读那个字了。我们不是 In God We Trust， 我们那是 trust 哪一块钱？银那个钱我们是相信，并不相信那个里面所讲那句话。我们认为只需要拥有那些，我的生命就是丰富，就是精彩。但却是告诉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了，就算你拥有了一切，你心里面不一定平安、快乐、满足。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的，医生，那个许医生的例子，他什么都有，房子那么大，每天坐在哪里是喝着啤酒的时候，就想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死了就算了。但是他又是医生，又不能自杀，他不相信自杀是不对的，他不能够自杀，他活着很没意义。后来发生一个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有一天他去检查，就是医生最容易患病，你知道吗？我以前认识，在加州认识很多，我们教会很多医生，认识很多医生啊，心脏病的医生是死于心脏病 啊，什么的，癌症的医生是 cancer 哈，很多都是能医不自医哈。医生有时候是最不健康的，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所以不关心那个事情哈。他有一天去检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了，他竟然是患了肝癌 ，liver cancer。再去化疗做检查的时候，哎呀，竟然是末期了。他是在一个医院的里面当一个最医生的头头啊，当然会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检查，最好的仪器来做这个的化验啊，还不相信自己的医院做的，还先去别的医院来做重复的化验啊，去加州大学里面再检验又检验，结果是末期的 cancer。他是医生，他知道什么事情，他也知道他能活多久。以前坐在哪里觉得没意义想死，现在真的面对死的时候要很害怕。在那里不晓得怎么好的时候，突然间想起来，他以前有一些的朋友，从小跟他长大，他们从小一起去教会，他们一起去主日学，一起信主，但是后来因为他要出国读书，把所有这些都放下来，这些我不需要靠这些，我要靠我一手闯天下。所以来了美国之后，他从来就不去教会，从来也就不再相信有这位的神，我是科学家，我不需要这个东西了。但是突然间面对死亡的时候，突然间想起来，我以前信神的。突然间有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告诉他你最需要的是什么，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他就打电话找到以前他的牧师，告诉他现在那个情况，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害怕，我知道我快要死了，我害怕。那牧师听完之后觉得也很难过，因为这个弟兄那么聪明那么好，竟然离开了神，现在连命都快没了。这个牧师告诉他，现在你需要做的只有一件的事情，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悔改，重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你需要这样做，你才能够真正有那个的平安。他听牧师的劝，跪在那里祷告，已经那么久了，不懂得怎么祷告了，你知道吗？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就是把内心那个话跟神说，过去曾经信靠他，但是因为所有这些的理由，他离开了神，他愿意悔改，他重新把他的生命交托给神，求神来带领。在神的面前真正悔改，重新接纳。他说他祷告完了之后，那么多年几年下来，里面哪一种的空虚，里面哪一种的彷徨，不知道人生为什么的哪一种的痛苦，他眼睛在哪一刻好像就没了，换来的只是从神来的哪一种的平安，哪一种的肯定，知道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有一种的把握。那个牧师告诉他，不单止你自己要悔改归回神那里，你还要带领你的家人回到神那里去。他就跟他的孩子他的太太来说，我们要悔改，再次回到神那里去。他就带着孩子带着太太来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十岁的女儿就告诉他，父亲你不用怕，我们的天父一定会保护你的，保佑你的，一定会帮助你的，一定会把你医好的，你放心去开刀吧。因为他要面对开刀，开刀的结果医生也知道，打开了之后 50-50 能割除的 那是好，不能割除就可能就是死在那个的手术台上啊，就算不死也没有得医好。所以他知道他面对这个开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但是当女儿说我们的天父会保护你的，你去开刀吧。后来他就过了几天就去开刀了。你知道开刀之前不是说立刻就开了哈，那么还要做很多那个检查，各方面的检查，检查来检查去，他们觉得很奇怪，好像以前看的东西现在好像都没有发现。但是他们已经决定要开刀，还是要开，因为还是要打开里面看里面究竟什么。因为按照过去的检查照那些的片的话，他的 cancer 已经扩散了，那个肿瘤已经在哪里了。所以结果他就打开，发现那个不是毒瘤，竟然是良性的。那些医生摇头，我说不明白为什么，抽样检查，各样的仪器，那么出名的大学的研究院里面，一个结果就是他是患了末期的 cancer。但是竟然打开了之后，竟然是这样一个良性的瘤而已。神把他医好。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当然这样的神迹不是每个人都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神让他经历这个神迹，因为神还要用他。从他被医好之后，他放弃了这个医生的工作，放弃了这个医院那个工作，他跑去读神学去了。为什么？他体会了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拥有8000多尺的房子，拥有那么大的一个的游泳池、网球场，那么漂亮的车，但是男生一点都没有给他满足。他心里面只是彷徨，只是哪种不知道人生活着有什么意义的哪种的感觉，一直停留在哪里。神医好他之后，他明白他的生命的价值不是在争取拥有更多的物质，他要用这个他的生命成为神的荣耀，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所以他去读神学，后来去放下他医生的身份，去神学院教神学去了。你知道在神学院教神学拿的薪水啊，比普通大学的老师还要低，你知道吗？但是他不再计较那个的物质拥有多少，因为他看见他以前的好朋友一个两个都愿意放下医生律师的那些身份，完全投身做神的工作。他们体会到原来在人生的里面最重要的是拥有神所给的哪种的生命。可能你我的生命神不一定呼召你做传道人，但是你我的生命神一定在你的生命里面一定给你有人生的目的，并不是 Black Friday 的时候去排队买一个电视回来就满足的，一定有更多更丰富的东西等着你。因为神说天上的父亲不会把不好的给你，他会把圣灵给你，把他的生命给你。耶稣基督就是圣灵给我们那个生命的一个源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入我们的里面，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经说圣灵能够教导我们，能够去分辨什么是最终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随流失去的东西，什么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什么能够让我们真的不会再为那些东西来烦恼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你的生命的里面还在追求希望能够得到一种别人拿不走的、世界改变不了的平安，哪种的生命力，希望你能够打开你的心， 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因为神爱你，爱你到一个地步，他把自己的命写去，目的是希望因这个缘故你能够重新归回到神的哪里，可以得下这样一个丰盛的人生，精彩的人生。信仰是属于你个人的，我们在这里只是好像那个 consumer report 一样，把这个最好的东西告诉你而已。我不能够叫你买啊，我不能叫你替你去得到这个的生命呢，必须要你自己愿意去接受这个生命，才是属于你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这一位的神是爱我们的天父，他知道你的生命需要什么。很多时候你以为你知道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在拼命在追求的时候，可能你得到了兴奋满足，只是很短暂，接下来你又追求一样更高更大的东西，永远在追求都不满足。现在天父要把一个满足，一个生命，一个永生要赐给你。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你安静在神面前，求圣灵帮助你。你不是第一次听见福音，不是第一次神向你发出这个要求。如果你愿意，今天在感恩节这个期间，神要把这个丰富的恩典，永恒的救恩赐给你，只要你愿意接受就可以了。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说我愿意，我愿意试试看究竟这个的神如何把平安赐给我，你不要站在门口再看别人怎么样有平安，你愿意进入这个平安的里面，只要你愿意接受，伸出你的手，我说我愿意，我愿意让神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掌管我的生命，给我永生。你愿意的话，神的恩典就临到你的身上。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求神把这个平安，这个满足，在这个时候就给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有的话你举起手，感谢主，感谢主，是的。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你说我愿意在这个时候让神进入我的生命，掌管我的生命，把永生赐给我。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而死，他没有保留一个好的东西不给你的，他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他自己，那就是圣灵。他愿意把圣灵赐给你，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一位在这里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有的话你举起手，你说我愿意。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举起手，神知道你的心意。如果你心中在挣扎的话，不要再挣扎了，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接受主，让他的生命进入我的生命，让我得着这个永生的这个平安。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时候你举起手就可以了。好，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永生为我们预备好了。你来到人世间， 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你不会保留一样好的东西不给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祈求的都是眼前短暂的东西，但是父啊，你要把更好更美更重要的东西赐给我们，就是要把永生，把你的圣，你圣灵赐给我们。主啊，实在感谢你，主啊，求主你就亲自的来得着你自己的儿女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接受就可以了。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还有没接受你的朋友们，主要求主你继续的感动他们，让他们真的晓得主你爱他们，让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同样的在主里面真得着你上头来的哪一种的丰富的人生。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